大家好，今日系5月31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喺今日30号，彭博社报道咗一个最新嘅消息，就系伊朗前几日唔系向科威特发射咗一枚法塔克110呢个弹道导弹咩？佢嘅目标其实系驻有美军嘅叫做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虽然呢个导弹咧当时系被科威特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咗，但系佢坠落嘅呢啲碎片最终仲系击中咗呢个基地，呢个系今日披露出嚟嘅一个最新消息。结果佢击中基地之后咧，系造成咗大约有5名美国嘅军人，仲有承包商受咗轻伤。根据报道，但系造成咗2架美军嘅 MQ-9 死神无人机受到咗非常严重嘅损毁，而且每架呢个无人机嘅价值都高达3000万美元啊！咁另外睇到之前，其实中央司令部有公布呢个消息，话伊朗系喺27号晚间向科威特发射咗弹道导弹，并且咧将今次事情定性为系严重嘅违反停火。但系当时美军公开嘅声明当中冇提及有具体嘅受伤人数，仲有设备嘅损失情况，所以呢个系今日披露出嚟嘅一个最新消息。另外咧，目前我哋睇到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上咧，美国同伊朗方面同样系针锋相对嘅一个状态。川普总统寻日29号系要求伊朗方面必须恢复海峡嘅自由通航，唔准收取过路费，而且咧要移除水雷等等。而伊朗军方咧就系警告话，任何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嘅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都可能会被攻击。而且呢个伊朗嘅革命卫队嘅海军亦都表示话，任何干扰海峡管控嘅行动都将会系面临强制嘅反对。而且咧话，伊朗嘅外交部亦都喺度强调，就管理呢个海峡嘅未来嘅框架问题。佢话呢个系取决于拥有呢个水道嘅2个国家，亦即系佢自己，仲有阿曼。而喺今日30号，我哋睇到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系喺新加坡嘅，呢个叫做出席香格里拉嘅对话会议期间咧，郑重表示美军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仍然系非常之有效嘅，并且向伊朗发出咗严正警告。如果外交努力无法顺利促成协议，咁样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再次动用武力啦。无论最终系咪能够达成协议，呢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都必须要始终保持自由通航，唔可以收取任何嘅通行费。佢仲强调咗伊朗咧想要宣称佢哋控制住呢条水道，但系实际上控制权系喺美国手入边，而幕后嘅一切迹象都表明喺呢个问题上掌控局势嘅正正系我哋。而我哋睇到最新嘅消息显示，伊朗而家咧正铤而走险。今日嘅我哋睇到伊朗嘅媒体报道出嚟，伊朗议会已经最终确定咗要喺开会嘅就系国家嘅公开会议上，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法案进行一个正式嘅投票表决，要将佢批准成为法律。而另一边咧，喺今日30号非常有意思，卡塔尔嘅副首相兼国防事务国务大臣，佢亦都喺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上提到咗霍尔木兹嘅问题。嗰、那个佢话咧，卡塔尔拒绝设立霍尔木兹海峡永久性通行费，但系临时性收费可以商议。佢话咧，点解咁讲吓？佢系话如果收费咧只系喺特定时期使用，例如好似系用于清除水雷或者恢复呢个安全航行，话呢类短期嘅特定用途嘅费用可以商议。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咧？呢一个系咪俾伊朗开咗个口咧？伊朗点样？佢会觉得佢有个可以点讲，转咗空子啦吓。另外咧，我哋睇到亦都系喺今日，阿曼嘅海上安全中心突然发出紧急警告，就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嘅阿曼领海内侧嘅航道以西，发现咗一个疑似水雷嘅漂浮物。同时咧，这个声明当中就提醒船只同渔民以及海员要保持高度嘅警惕，远离任何嘅可疑物体，并且立即要向主管机关通报。那个而家外界都喺度怀疑，这个肯定就是伊朗嘅神棍政权布嘅呢个水雷啦。所以我哋睇到分析认为话咧，这个系伊朗喺度试图用廉价嘅水雷封锁全球能源命脉，威胁成个海湾国家嘅安全同埋世界石油嘅运输嘅。所以伊朗嘅呢种野蛮行径必须要被制止，全球绝对不能被呢一班神棍所绑架吓。另外，我哋睇到今日一个最新嘅报道爆料话，美国嘅军方而家正协助引导部分嘅特定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冇一个大范围嘅，但系咧有默默嘅暗中帮助某啲船只吓。 但系具体到而家都仲未暴露出嚟。到底系呢啲特定船只系指美国嘅商船，定系美国嘅邮轮，仲系点样呢？另外咧，呢啲船只系接受美国嘅指引嘅同时，亦都实行灯火管制，即系话佢哋要关闭所有照明，仲有航行座标，以规避来自呢个伊朗可能嘅威胁，仲有潜在碰撞风险。但系喺 在美国指引下，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哋睇到最近呢几日陆陆续续有几十艘相关邮轮或者船只通过海峡，包括今日伊朗证实，寻日过去24小时有20艘船只通过咗海峡。另外咧，我哋睇到喺呢个核问题上，今日咧哈格塞斯亦都再重申话，川普政府嘅立场系冇任何改变，就系任何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佢话美国方面已经做好准备，必要嘅时候随时恢复打击。而昨日晏啲嘅时候，大家亦都睇到咗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仲有英国嘅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喺度向霍尔木兹海峡嘅所有船只发表紧急警告。当中就係指出美军即将要喺呢个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个美方系因为话伊朗方面嘅危险且非法嘅布雷行径。那个并表示而家美军目前处于针对伊朗袭击嘅高度戒备状态。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报复行动，任何阻碍这次行动的或者协助布雷的船只都将会被美军的打击。这个亦都被认为是现在局势一种升级的表现。另外呢，克格塞斯在今天透露说，川普总统29号不是在白宫召开了一次安全会议吗？说讨论这个协议的问题。他说呢，现在这个协议是得到了，依家已经攞到咗一啲好大嘅进展啦，而家系初步嘅进展。佢认为伊朗方面已经系非常之咁清楚同埋明确了解美国嘅要求啦，而且谈判嘅方向亦都系向住美国嘅立场慢慢地靠拢啦。其实白宫方面亦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正式对外部表示咗，佢只会接受能够满足佢所有红线嘅伊朗协议，而且再次强调。伊朗方面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克格塞斯还提到说，美国将会继续扩充它的防空导弹，还有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的弹药产能，并且加大对无人机能力的一个投资。另外，我们看到是昨天的时候，美国媒体爆料出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其实阿联酋在这场战争期间对伊朗进行了几十次的空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惊讶？因为之前爆出来的只有一次，仲怀疑是不是阿联酋，但是其实他进行了几十次对伊朗的轰炸，包括在宣布停火之后进行的空袭，所以这个比之前外界知道的他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大更深。我们看到呢，这些袭击呢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给他的这个情报支持的协调下进行的。目标地点包括伊朗的格什姆岛、阿布穆萨、阿巴斯港，还有叫做拉曼岛的能源设施，以及阿萨卢耶石化联合体等等等等。这些袭击呢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进行的一个打击，也是为了报复伊朗之前袭击阿联酋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下。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些行动其实呢也都暴露了这些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比如说沙地，他其实在发现阿联酋在袭击伊朗之后，他就敦促美国要求赶紧停止袭击，而且警告说，警告阿联酋如果他继续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被更广泛的伊朗的报复风险。所以呢，其实阿联酋总统在战争初期对沙地王储本萨勒曼就提出过，希望他能够加入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结果被拒绝了。所以阿联酋方面呢也都是觉得非常沮丧。那个报道也都提到讲了，沙地随后就是请求美国赶紧出面阻止阿联酋采取这种所谓的鲁莽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呢要补肾，血脂高呢要健脾，一项一项咁嚟调呢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啦，等三高真正调落嚟，唔系压落去。
在中国，如果你在微博出个杂志，都有可能即刻被人删了。 但系就喺呢几日，一线女星景甜嘅微博贴文下面，竟然破天荒地出现咗成串嘅诡异留言。有人问婉平识唔识吗？有人揶揄咁叫国嫂你辛苦啦，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咁指出，话呢个系婉平同马明哲嘅小三，仲有两个细路。喺全球审查最癫嘅平台上面，网民地正在公开咁攞习近平个细佬习婉平啲风流韵事嚟玩。最反常嘅系，好多留言竟然仲生存紧，一直冇俾人删。呢样嘢喺中共嘅政治逻辑入边，删唔删帖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系政治决定。留言可以生存落嚟，释放咗一个极之危险嘅信号。有人故意隻眼开隻眼闭，俾习家嘅丑闻流传开去。呢个就系高层权力防线失守嘅特征。如果话网络审查选择性失灵只系前奏，荆棘种地嘅兵权变动就系直接点燃火药桶。5月25号，中共河北省委突然宣布，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被免职。官方公告冇透露党晓龙下一步嘅去向，也冇中共官场惯用嘅另有任用咁样嘅讲法。保定咧系雄安新区嘅外围屏障，更系拱卫北京南大门嘅军事要地。防守北京最核心嘅黄牌部队第82集团军就驻扎喺保定。党晓龙嘅背景更加特殊，佢系陕西富平人。喺今日嘅中共官场上，陕西富平就代表住习近平嘅老家。党晓龙好自然就被归为习家军派系，而接替佢嘅系赵文峰，带有浓厚嘅国务院系统背景，佢唔系习近平自己人。喺军权高度敏感嘅保定换上一个非的系，呢、这个可能唔系普通嘅人事调动啦。咁紧接住喺5月27号，中央军委印发全军文件，推出26条加强高级干部监督嘅措施。呢份文件入面咧，出现咗一个消失咗好耐嘅讲法，叫做强化党委集体领导。习近平上台以嚟，强推军委主席负责制，即系话习近平一个人话事。咁而家集体领导呢一个词又重出江湖啦。外界猜测，中共高层有人正在限制习近平嘅个人独裁嘅空间，权力嘅松动咧，甚至都蔓延到咗习近平嘅家庭内部啦。5月23号，习近平俾参加中美青年友谊行嘅学生回信，呢个系中共统战嘅标准动作。但系时评人士陈破空注意到一个异常，佢讲咧几年前呢一类活动咧都系彭丽媛嘅专利，由第一夫人出面会显得柔性。呢、这个其实咧亦都系习近平分配俾彭丽媛嘅光环，让佢可以由文艺而政治，对习近平亦都系一个加持。但系咧而家习近平居然将彭丽媛嘅权夺咗过嚟。陈博康举例讲，好似喺2025年有至少3个呢一类活动，包括同今年一样嘅中美友好青年同行，仲有古岭园嘅中美青年友谊活动等等，都系彭丽媛出面嘅。而且咧，待遇啊、企位啊、规格都可以同习近平比肩。但系由旧年到而家，陆续就传出咗习近平想扶持彭丽媛入中央军委，但系失败，习近平同军方激烈拳斗咁样嘅消息。透过彭丽媛攀附上习近平的多个高官，好像马兴瑞啊、董军、李干杰这些出事的出事，隐身的隐身。如果习近平和彭丽媛之间的关系分工出现了裂痕松动，可能就代表着更大层面的权力出现变化。台湾政治学者台大教授明居正对习近平的权力前景做了一个预判，他在保洁点兵节目上讲，今年呢会召开中共20届五中全会，按照惯例呢是在9月到11月之间，亦即是川普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见面之前，这个将是习近平的一个生死大关。如果习近平能够顺利地度过五中全会，他就仲能够撑到出年，否则呢这个局面就好难讲啦。明居正指出，习近平此前虽然是捉咗一批军中嘅将领，但是攞下唔等于话是摆平。当年邓小平都是三上三落，唔都是翻咗吗？体制内庞大派系并未有消失，他哋只是在暗处等紧时机。五中全会涉及核心的人事布局与政策路线的控制力持续这样松动，这场全会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体制内反习势力对决摊牌的战场。历史呢往往就是在最平静的表面之下发生转折。中南海权力风暴会怎样收场？习近平究竟顶不顶得过五中全会？欢迎观众朋友你在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看法。
中共自然资源部长叫关志欧，是已经据报道接替了黄忠林做了中共湖北省省委书记。咁样睇到官方呢是表示讲呢个黄忠林是另有任用， 但系而家都未有披露佢嘅去向到底是边度吓。而呢个黄宗霖咧，佢嘅声誉系非常不好嘅。之前咧，佢曾被披露过，然后就系迫害揭露腐败嘅记者。唔单止如此咧，佢仲因为向呢个习近平辱骂嘅表忠而引发非议啊！吓，嗰个呢个系中共官方喺今日30号最新宣布嘅消息，就系关智欧出任湖北省委委员以及书记职务，那个黄宗霖唔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而就喺最近咧，这个网络上面就盛传话黄宗霖可能要接替陈一新出任中共国安部长啦。其实早前咧仲有一个消息传出，当时亦都盛传话佢要去接替黄小雄担任中共嘅公安部长。所以我哋睇到分析认为称，国安部长陈一新系喺会后冇主动嘅站队习近平，所以习近平觉得佢唔安全，意欲换下陈一新嚟。另外你睇到已经有爆料显示话，黄宗霖嘅女咧，佢系彭丽媛最贴身亦都最信任嘅机要警卫秘书，所以咧彭丽媛就想将佢呢位非常中意嘅女护卫嘅父亲黄宗霖俾提拔成特务头子啊。但系咧而家我哋睇到中共官方仲未披露佢一个最新嘅去向。另外咧，黄宗霖喺2020年3月份嘅时候，当时喺武汉新冠疫情最严重嘅时候，佢系从济南被调任到武汉市委书记嘅职务上。咁黄宗霖咧到任之后，因为习近平要到呢个武汉去进行一个探访，结果咧佢就要求武汉人要感恩党、感恩习近平，结果佢嘅呢个发言就引发咗闹声一片吓。最后冇办法，当局都逼不得已赶紧撤下咗相关嘅报道。而呢个黄宗霖咧，似乎就系借住呢一股辱骂嘅表忠，随后系一路晋升做咗省长同省委书记。所以我哋睇到时事评论员叫岳山咧，佢就撰文表示话，即使黄宗霖呢种表忠嘅手法，当时被视为系败笔，甚至有人认为咧系为准备到访嘅习近平喺度挖坑。不过而家睇嚟嘅话，黄宗霖的这一套手法非常对习近平的口味，习近平似乎也很受用，而且他都还提到说，这个黄宗霖当年是在担任滕州市委书记期间参与迫害揭露腐败的前知名记者齐崇怀。那个他说到黄宗霖这种人，一旦他手中有权，他迫害人权也不会只是限于某一个人，包括他对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维权人士的迫害等等，真的有很多很多，每一个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所谓的中共权贵的一路获得升迁，只能够讲明这个人是体制的逆淘汰，而且呢小人得志，坏人当道。另外我们看到在湖北官场人士发生这样变动的同时，河北的保定市也都突然传来深夜有几个异动。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定的市委书记党晓龙被中组部深夜发文拿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82集团军下属的某合成旅居然高调地推行民选制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这个保定，它不单止是红安新区的这个外围的屏障，它更是巩固可以说是北京这个南大门的一个战略节点。更关键的是什么？中共最敏感也都最靠近权力核心的这个王牌部队之一，第82集团军就长期驻扎在保定。所以前面提到的发生了这两件事情就非常地引发外界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保定突然换帅的事。党晓龙呢，他素有叫做习近平的政治契仔这个称号。所以党晓龙不单只是可以讲保定市的市委书记，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还是红安新区外围最重要 的地方守卫人之一。所以他突然间被中组部深夜拿了，都是引发了各种猜测。那个党晓龙呢，他陕西富平人。陕西富平这四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血缘政治、香港政治绝对忠诚了。所以过去十几年来呢，习近平在军政系统有大量的安插，处处闽江旧部啊、浙江新军，还有陕西系的人马等等，靠的就是这种天然的信任链。换句话呢，边个控制保定，边个就等于控制了北京南翼的战略缓冲区。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河北省委突然宣布党晓龙免职，而且呢官方连一句其他任用相关的话都没有给出。所以外界就好是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接替人选已经披露了出来。而家叫做赵文峰，他被认为根本就不是习家军的人，是当年国务院系统当时留下的一个叫做李克强的旧部。 咁样一个事情之后，好多人都喺度估到底系咪内部又发生咗啲咩事情。而另一个值得留意嘅异动就系头先提过嘅82集团军下属嘅某个合成旅，佢系高调咁样推行民选制度。82集团军佢嘅前身其实就系赫赫有名嘅38军，呢、这个都系中共御林军之一。当时1989年嘅时候，天安门64事件，大家都知38军就是最关键的进京镇压力量，所以边个掌握住82军，就被认为边个就拥有住靠近中南海的硬实力。而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这个82某合成旅，它最近突然推出了一套新的制度，这个敏感的事项也都会全部都公开出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军队最核心的是什么？不是打仗，中共军队它不是打仗的，它是提拔，是边个可以晋升，是讲这个的。所以在底下的人他只可以效忠，只可以企队，你企啱了那你就可能会越快地晋升。而习近平这边他可以不断地提拔自己熟悉的人，大家都看到了。但是现在那个82集团军突然搞了叫做当场唱票、当场拆封、全程录像，这个就意味着旅长没办法再偷偷地安排自己的人了，团长也都没办法暗箱操作了，私人的忠诚链可以说是全都断了。而最关键的是上面有人的这条路现在也都是被正式被切断了。所以只要是所有程序一透明化，很多原本是靠私人关系可以搞定可以运作的事情，就这种人事机制等于是瞬间无效。所以这个也都被认为是在拆习近平在82集团军入面最后可能形成的小山头。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两件事，保定深夜换将，82军全面透明化。所以分析认为话，这个也许才是当前中共的政治风暴里面最危险也都最致命的一场暗战。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说，美军现在正在加快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而美国印太司令最新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当中显示，现在五个大楼在寻求几十亿美元用于针对中共的防务建设。而美军计划要投入一个巨额的预算，就是在印太部署一个叫做低成本反舰炸弹，来扩充旨在对抗和中共抗衡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我们看到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他在向美国的国会议员提交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共军队他目前训练的重点是锁定在两大主要任务上。第一个就是要推动台湾统一，第二点就是反制美国还有盟友们的防卫能力。而他提到说，中共的这种军事战略目标就设定在2025年要完成，而美军将要将川普政府所提出的创纪录的 1.5 兆美元的这个国防预算运用在亚洲地区上。而且他提到，美军将会采购一套装在炸弹上面的叫做追踪瞄准器，令到普通的炸弹可以更加准确地找到军舰，然后从致命的位置将这艘军舰击沉。而这个预算当中显示，美军光是研发、测试，然后再采购这一套装备就需要 5.95 亿美元了。咁简单嚟讲下，呢个到底系一款乜嘢样嘅炸弹呢？就系美军唔单止要将呢个炸弹投射到呢个军舰嘅甲板上，而更系要俾呢个炸弹喺船身嘅下方接近水底嘅位置俾佢引爆。但系呢种打法更加致命，因为水下爆炸佢产生强大嘅冲击力，可能会直接破坏掉军舰最最重要嘅骨架，有啲都叫做龙骨，即系好似佢条脊椎咁非常重要嘅部分。而一旦被炸断之后，成艘舰船可能迅速咁失去支撑，然后可以迅速咁从中间断开，短时间内就可以沉没。所以话咧，我哋睇到美军真正瞄准嘅，佢不单止话军舰表面嘅呢个装甲力量等等，而系船底最难防亦都最致命嘅弱点。那个美军咧攞而家嗰种叫做重型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等于系重新改装之后，然后再加上一套可以追踪军舰位置嘅咁样一个导引装置，将佢升级做一种价格比较低，而且又唔受呢个天气影响嘅反舰武器。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大家都知道一枚重型鱼雷的价钱，喐不喐就是几百万美金。你要用鱼雷去击沉一艘军舰， 成本实在太高了。而头先提到改装了的一枚重型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其实只需要几万美金。所以美军库存入面现在有高达几十万枚这款炸弹。而且改装之后包括美军的 F-35, 还有 B-1 轰炸机，还有 P-8A 巡逻机等等，它都可以在远处可以直接大量投放这种炸弹。那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资料显示，中共目前是拥有全球最大的海军规模的，它的舰艇现在超过什么？430艘、啊、而美国的海军现役的作战舰艇只有291艘。所以美军在面对中共的这种海军的大量的造舰的速度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数量上对等地消耗。所以必须要用这种低成本高效能来抵消中共的这种数量优势。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曾经两度表示过说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针对对台军售的话题进行通话。不过今天是海外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习近平在今年秋天可能要访问美国了。在这之前，川普总统预计不会同赖清德通话了。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访问到台湾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你听听他怎么说。
不是美国降低对台的支持，而是呢美国现在正优先处理一个更大的战略议程。首先是川普政府现在正积极推动同中共高层的外交安排，或者习近平今年秋天访问美国成行，再加上之后的 APEC 和 G7 团体等国际峰会。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势必要避免任何有可能干扰双方高层互动的一个敏感因素。近年来，美台关系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制度，对美国来讲，维持这些实质的合作比一次元首通话更能展现支持力度。所以呢，即使双方领导人短期内不能够直接通话，亦都不代表美台关系出现变化。
乌克兰的无人机主宰了战场，俄军现在应对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凄惨了。在哈尔科夫州东北部的富皮扬斯克的前线，俄军找到了一个苏联时代废弃的地下天然气管道网，直径只有大约1到 1.2 米。这就即是说，一个全副武装的成年人必须要弯住腰，甚至是匍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入面，向前爬行15公里才可以到达前线。根据俄罗斯独立媒体 Astra 传出的画面，一名生还的俄军形容管道入面弥漫住化学残留物，有人觉得窒息，有人发了疯，有人承受不住幽闭恐惧症的极限压力，在入面就彻底崩溃了。乌军的哈尔蒂亚旅的副指挥官透露，很多俄军在管道入面困了几个月，最后被掟出来的时候，武器是用胶带绑在背上的，因为他们连握住枪的力气都没了。就算挨过了这15公里爬出来了，亦不代表安全。乌军的无人机部队24小时死盯住每一个管道的出口。哈尔蒂亚旅的首席军事说，爬出洞口之后，他们最长的生存时间是一个钟头，通常10分钟之内就会被全数清除。战争打到这一步了，代价是惊人的。荷兰的军事情报局4月份评估，俄军已经永久地截选了大约120万人，其中超过50万人永远无法归队。这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常规军队的总规模。更致命的是，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就在刚刚过去的四个星期里面，俄军在乌克兰不见了大约100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等于整个南塔克特岛那么大。付出了上百万人的代价，战线反而慢慢地倒退。澳洲退役少将米克莱恩指出，乌克兰已经找到了破解俄军人数优势的方法。战场正在逼近对乌军有利的转捩点。芬兰开源情报机构黑鸟集团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就快耗尽了。前线失利，大后方的金库都快烧光了。英国金融时报拿到了俄罗斯财长西卢亚洛夫在今年2月写给内阁的密信，核心资讯就是战争开支今年要超支两兆卢布，而且补不回来。俄罗斯今年拨发军事和安全的预算已经占了整个预算近四成，这种情况本身在全球都很少见，但结果发现都还是不够用。财长在信里面要求内阁冻结 2.9 兆卢布其他民生和基建开支，而且如果情况继续恶化，2028年要冻结高达 7.1 兆卢布。今年头四个月，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已经高达 5.9 兆卢布，是2022年开战以来最大的财政黑洞。 从呢一层面就解释咗点解局面越系唔利，普京反而越频密地释放停战嘅信号。根据今日俄罗斯29号嘅报道，普京再次表示，佢认为战争正在接近尾声，但系喺交战持续状态之下，冇办法划定具体嘅结束时限。呢个系普京喺不到三周之内第二次咁样呼吁。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资深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普京不是要认输，普京深知俄军和财政都已经处于极限边缘，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中场休息。另外有分析认为，普京是打到连环牌，对内用快结束了的幻觉来安抚快要步走的国内精英，对外呢，他要将无法停火的责任推卸给乌克兰。他说战争接近尾声，其实是给川普一个暗示，我愿意谈，你可以来推一把，但是普京不提停火条件，就是想借美国来逼乌克兰就范，等俄罗斯可以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普京先有个体面的台阶落。否则呢，如果俄罗斯承认战败，普京建立在强人叙事上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即刻瓦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普京今次喊停战是真心定假意呢？川普会顺水推舟，还是会帮乌克兰反将普京一军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判断。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丝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保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丝干涩的困扰。而家就点击置顶留言中嘅健康520嘅连结啦，搵翻精亮舒适嘅体感。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